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尊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今天礼拜二天下大事，我现在就来问你了。
请说。
现在这样经济不景气里面呢，你知道有哪几种职业是现在大家抢着破头要做，但是呢做了又不知道要干什么的？
第一个就是做广播节目嘛，播音员。
哪是广播节目？我们怎么哪有人抢破头要来做？要有人抢破头来做的话，小贝还会在这里吗？
哎呀，我们是用头撞墙撞破头，不是抢破头。结果是一样的，然后站的时间不知道干什么，对吧？
我听起来有点血淋淋的，对不对？不过据说啊，最近啊有几个行业只是特别的火红啊，特别在美国，大家喜欢做，但是呢做了又也算是有一点危险的工作，那大家还是拼着命做。
第一个
就是警察叔叔，
警察阿姨
，
公安人员，
觉得很稳定啊，对不对？一堆人来考啊，而且呢，这个你知道穿上了制服呢，总是觉得自己所做的工作蛮有意义，但是呢，实际想想呢，在美国当警察是蛮危险的。
那当然，在美国当警察很危险的。
要么就是在公路上面要去追逐，你靠近一台车，你就搞不好车里就一大把散弹枪，所以呢，你看这个，危险性是相当的高。所以呢，虽然现在一片经济不景气，很多人要投入来做，但是呢，可能做一做，他又感觉到，这个也是会有生命的危险，又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有些人就退而求其次啊，他就想去当这个老师啊。
老师是警察的次选是吧？
可以这么说的。
而且老师很危险的，这个高中学生带把枪带把刀。
老师呢，不但这个危险，而且现在你也知道这个老师的社会地位普遍性全世界来说都不高，薪水也不高，什么都不高，他就是让你呢能在那边呢喘着喘着还能够活。但是呢现在的老师啊，特别是在休斯顿像这种 HISD 这种学区里面，有比较多的这种各国来的这些精英学生啊，比较难管理的，非常难找老师啊。但是现在
老师应该是很流行，韩愈老先生不是说吗，师者所以干什么，
传道授业解惑也。
对
呀，
你看第二样特别特别好，
授业为什么
啊？就现在大家不是喜欢减肥吗，做老师可以保持你身段苗条啊。授业，
你这个稍微有点国学程度嘛，跟小贝做节目最重要历史搞清楚，国学底子好，这样就差不多了，好不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因为我们的一个网友啊，这个是我们这个中国国内的听众啊，他这个最近呢，他相信他是一个还蛮愿意追求的一位年轻的一个弟兄，基督徒弟兄啊，他现在看起来呢，在他的
经济是一个姐妹的，
真的，这现在就是真的女孩子，你取个笔名，你们干嘛取这么痛苦的名字，对不对？经济
痛苦是给他先生啊。
一个老婆，
好，
长得像荆棘，那你说是怎么办呢？
人家是客气，对吧？可你跟他过日子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名字说的对啊。亚当跟夏娃过日子，犯罪之后，这个神就跟亚当说了，要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不是这样子吗？女人
讲的就是另外那一半啊，还有带刺的就对了，
带刺的，对。
好了，总之呢，这个姐妹呢，看起来是本来应该怀着满腔的热血，
对，
投入教育
祖国的幼苗，
坐育英才啊，对不对？
对。
但是呢，踏进来之后呢，很短的时间内就感到非常的失望跟迷惘，对不对？我们从他的文章里面可以看到，他觉得他自己对他的学生已经没有办法再持续的给他们爱心了，因为这些学生可能很顽劣，对不对？
让我们把这位姐妹的来信呢，留言稍微念一下，她的主题是说困惑又疲惫，世外桃源的叔叔们平安，很累很困惑的感觉，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明，很希望神能亲口告诉我当怎么去爱自己的学生，虽然圣经已经明明的告诉我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但是我却没办法把这样的爱释放出来。所以我很希望总在我祷告的瞬间，神可以让我知道，当我遇到怎么样的情况，我怎么做才算是在忍耐，算是在相信，算是在包容，才算是在爱。若我是心中没有那样的感动，只为着做而做，那不就和一些异端没有什么区别了吗？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做，等待自己真心感动而去做的时刻来到，对不对？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在偷懒。其实很多问题心里应该清楚的，可是我现在却好迷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累。读到这封信真的是有点心酸。我看见一个很年轻很有理想很有爱心的老师，花了好多的力气去教学生，像种地一样，可是地却为他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种地，地不再为你效力，你花这么大的心血去教导这些小孩子，这小孩子都反过来刺你。
对，
是吧？
嗯，那所以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了。他现在已经投身在这个教育事业，对不对？小贝对教育事业也算是有一点了解。
小贝，对，所以你知道美国现在为什么这种青年人是这样的风气？就是美国有很多像小贝这样的老师啊。
啊，什么青年人什么样的风气呢？小贝向来
我没说他不好，你说嘛？
传道授业解惑啊，对不对？
嗯，
哎。所以呢，我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很多人这个听众朋友里面，你当过老师也好，没当过老师也好，
嗯，
你们其实常常可能不太能够知道，
为师者的心情是吧？
为师者的心情，而且一个老师他要怎么样长期坚守在他的岗位上面呢、啊？我今天就是可以把小贝个人的秘诀分享一下，然后蒙哥也可以把一些神的话给我们，这样子就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网友啊，让他能够度过现在这个难关了。以小贝个人讲，小贝其实呢教学经验算是相当的丰富了、
哦、
你现在、你现在讲过的年纪哈、啊、各个年纪的人、我各个这个学校的等级啊、从小学到研究所
你都教过、
小贝都教过了、所以呢、
补习班也教过、
补习班也教过、我开过补习班，曾经是补习班的名师啊、
真的啊、
所以这一切呢，所以对教其他东西不敢讲哈、教学这东西其实、这么多年下来、我从高中二年级开始在补习班打滚了、
真的、那你说你开一个什么山寨补习班是吗？
没有，那个时候小贝因为有这个就是有教学的专长，所以被人家慧眼识英雄，高中的时候就被叫出来当老师。那个时候看起来太幼稚啊，狂起来形容幼气啊，就是看起来太年轻，所以那时候的招牌就是要戴一个帽子，所以他们不知道我那个头发。
哦，你头发，对，
我都是戴
帽子。这么厉害啊！
这个也没什么好谈的、但是我就告诉你，不管你教过什么，很多人都说过。这个老师的这个辛劳付出，等到看到学生有好表现有好成绩啊，或者说是当他们在什么研教生要看到你的学生很有成就，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欣慰啊。我觉得这个对小贝来讲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啊。
哦，真的、
对，
那你就怎么发薪水的时候还是怎么样？
你要看着你学生的表现，然后你才会来定义你自己做这些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世界上你做任何的工作，你最后你都会很失望的，因为这个不是你可以掌握的。一个学生你很努力的给他教，但他不见能够吸收进去，此其二，影响一个人他的表现的因素有太多了。你老师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你传授什么东西给他，就期望他在这个地方他能够有怎么样的表现呢？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缘木求鱼啊。
哎呦，高啊。然后呢，
所以我给全世界你有在教学的老师一个最大的建议，你这个教学的热情要能够继续下去呢，你是在教学生当中你来认识你自己。
哎呦，这个太高了
啊。这没有太高，
蒙哥都
不
知道说什么。
不同年纪的人、我曾经教过不同年纪的各种学校，我从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因为我从学生身上看到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你除了老师这个行业之外，你很少、你有机会能够一次你能够见到那么多种的人，而他们在同样一个环境同样一个学习状态当中却有不同的结果，你要常常去深思这里面为什么会造成这些不同的结果，然后回过头来看自己到底自己非练在这里面你自己是哪一这样的人。小贝就慢慢教着教着觉得一个人实在有太多面了，
啊，太多面了，
你太多面，你常常在学生身上看到某些地方看到自己的影子，你又在那个学生上面看到自己的缺点，你又在你这个学生身上看到，诶，你所传授的，你过去你也曾经当过学生，你当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今天你换过一个角度来，你是老师，你能够给他什么，这是一直，所以当老师是一个很长很容易你去自我反省的一个行业，所以我个人非常 enjoy 待在这个行业里面，
因为
我
太多事情需要自己反省，
啊，对的，都常常需要反省嘛，对不对，一直 一路以来反省反省再反省，可以看到自己，你会很帮助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啊，光这一点啊，你这世界上很少的职业
是吧，
哎，能够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操练的机会，所以呢这个工作是蛮值得的，所以我特别跟这个网友这个好姊妹啊，你不要心里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教下去好像没有什么成果，这些学生很顽劣，因为真正获利最大是你自己，你要从学生身上看到你自己的影子，你那样就值得了，你随时可以警惕自己，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嗯，哎，你这个好像是在传佛了，然后
我这怎么叫传佛呢，
你没跟我讲到虚空的虚空，哎，凡事都虚，
这不是，这怎么会很虚空
呢，好，看到自己然后怎么办，
嗯，每一个学期像小贝对不对，每一个学期很可能会这个学期完了，我下学期还会再教一样的东西，
这就像我们做节目，
我一直在学着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错误，我不会让它再发生，哦，这所以因为你的工作是怎样，一个学期一个学期来，然后呢同可能同样的一套教学的东西，嗯，你的修改让避免过去发生的问题，然后又新的
精益求精对吧，
哎，你就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说哦，在哪些地方改进是有效果的，哪些地方改进是没有效果，嗯，因为在人性那一部分的话，小贝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经验呢，在人性方面的东西吧，你怎么改进呢都是没有效果的，嗯，
怎么说在人性方面的，就是说你的教材跟人性有什么关系呢，
哦，我举个例子嘛，对不对，你说学生顽劣，我你说这个这个姊妹，我跟你讲你还没有真正教过顽劣的学生呢，
小
贝
已经毕业了，对，
不是小贝毕业，小贝当年在出国之前啊，
嗯
啊，我曾经到了一个就是很偏远的地方啊，那个学校，啊，那学校有这种放牛班啊，哎，这个放牛班呢，啊，好几班呢，啊，啊，不是一班一两班，这放牛班老师都不愿意去教，不敢教，所以就请了一个代课老师来。
那个代课老师就是小贝，
啊，什么都教，哎，从国文、数学、美术、童军啊、公民，统统都教。OK， 好几个班，哎，那个人就是小贝了。
陈水扁在你班上说，
没事，拜托我他年纪，哎，我最记得啊，我其中有一个班呢，啊，我在这边，所以这经济你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我曾经有一个班啊，我去上
活着出来了。
对，我去上课的时候很奇怪啊，我那一堂课我还记得那时候教他们好像是教美术，一批这种他完全不想升学，对不对？
他们有没有教芭蕾舞的？
你
我听说小贝教他女儿芭蕾舞，
不要笑，我教美术还有一套哦，他们还蛮乐，还有一些
干什么没有一套的？你说来听听。
我最记得我那时候去上他们这个班啊，哎，每次我刚去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代课老师去，也没有老师什么，大家都很神秘，都没有跟我讲。可我每次一去上课，就一个班就忽然好像少掉十几位。
哦，
哎，每一次就第一次上课觉得奇怪，就叫点名都没有人来。后来呢，问那个老师，他那个级任老师，你知道人教这种放牛班的级任老师啊，基本上呢都
就是导师就
是都是语焉不详的啦。讲不清楚，就说啊，他们可能跑。就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个班呢，啊，他的每一次到我上这个美术课的时候啊，他每个月有一次啊，哎，这个班呢总共有十个学生呢，啊，要去法院的，
啊，哦，
他们都是有前科的，枪炮弹药违反枪炮弹药，所以他们要去见那个关护人，就是来，所以一个班呢，啊，有十个有前科的偷窃。或者是有持刀持枪哈，这样子中学生而已哦，所以我说荆棘啊，你这个姊妹啊，你只要有听到这个，你就不要怕，因为小贝这个都这个症状真的是见过的，OK， 所以那时候去呢，就靠后来呢，那当然他们不是每一次都不在，就是一个月一次嘛，我三个，后来这些学生来了，我跟他们开始做一个接触啊，那也是我人生算一个很美好的一段时光啊，我从他们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怎么用枪怎么开炮，
不是，因为他们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故事，
心酸的历史，
都有一个故事，那他们其实我自己当然我到即使到今天呐、啊，我都来美国了、嗯，我其中有一位啊，
还在跟你联络，
对，我回台湾的时候还有跟他们有联络，
哇。
那他们呢？事实上，他们有些是就是黑道家族的背景啊，
嗯，
就是说他生下来就是要当黑道的，等于算是哎，他只要中学毕业完了之后呢，
就
他不
就业了就是了，
对，他就可以救他，也接收他爸爸的地盘了啊，哎，就有这样子，或者是有一些他事实上真的是单亲家庭很可怜，就是祖母带大的、嗯、，OK，、嗯、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将来能够干什么，所以他就跟着混啊，这样的人非常多。但是我就说我最印象最深是这些学生啊已经开始他们对老师真的是非常的拒绝，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学习的意愿。今天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根本没有那个意愿想要学习。你说他坏吗？他也不是坏，他只是不知道我来上课我来学这个东西要干什么。
跟我们听众朋友一样，他你说他坏吗？他并不是坏，只是他没有什么听我们节目的意愿，就是这样。
你不要去这样子，怎么可以批评我们的听众呢？对不对？哎，总之啊，我觉得在他们身上就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
嗯，
不是他们的问题，真的
是我们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哦，
因为我没有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所以我反过头来想，这一门课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上美术课？那一天我要解释给他们，我为什么要上美术课？
哦，因为要画美丽的女孩。
不要乱说好吧，哎、欸，我是跟你讲正经的东西嘛。
请你告诉我、嗯，我们为什么要上美术课，好不好？
为什么要上美术课？我觉得了哈，
你
觉
得？
我觉得上美术课啊，哎、欸，
是为了讲正经的。
讲正经啊，我后来我是这么想。
后来
我觉得
当时还没有想明白，这是
对对对，没有没有，我那个时候，对，我就是经过那一个学期在想嘛。后来他们也跟着我那时候教他们做一些几何的这个，就是说你自己画一个几何的图，然后
画那个股票市场的曲线。
啊，不是，那个时候小贝还不懂这些啦，对呀，就让他们能够呢欣赏美的事物的能力啊，对不对？是不是让他能够呢很清楚的知道他学这个东西到底对他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其实再顽劣的学生他会静下来听你讲，我不敢讲每一次他们都乖乖的，但是呢后来真的情况是越来越好啊。我自己就觉得说其实教这些学生是让我自己去反省我能够带给他们是什么、
嗯、
那我自己又哪一些地方有跟他们不一样吗？我比他们强到哪里去吗？他们虽然很顽劣的，但是我设身处地，我只要在他们这种背景出来的话，我会比他好、嗯、
这个就叫做爱的真谛，对吧？
我、哦、真的、啊，我不知道、欸、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你这么一说，我怎么觉得忽然觉得很轻飘飘，我好像觉得很高呢，对不对？所以我最记得那个时候呢，他们常常就带烟带酒到学校，公然在那边抽啦喝，
孝敬小贝老师。
对，后来我全部都把它没收起来，
然后
我说你们要吃要抽这没关系，通放在我这里，你上课不要抽，你下课你到我这边来，老师给你。
哦，这样子啊，后来学校发现先把你开除了。
我是代课老师啊，基本上不太管我。
哦、他拿你没办法、哦、啊，
所以啊，我所以后来跟他们建立了一些感情。嗯、像他们常问我一个问题啦，
什么问题？
他说啊，老师啊，问你，我看你也蛮聪明的，为什么要读书呢？
我看你也蛮聪明的，为什么要读书了？
对呀、啊，他们曾经给我介绍很多种，我现在想起来真的都还蛮后悔的。
黑道职业，
他们说，我最近的一个学生最好笑，说，他说老师像你这么聪明，干嘛要读书？你为什么不要去当警察？
哦，可以，
因为他们知道一个聪明人去当警察能够贪污多少钱，能够干到多大的事情，他们很清楚。他们也是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去读书然后呢来教书，这太不适合你，这是浪费人才啊，他们会这样想。
那他们要是知道你今天在做这个福音综艺节目广播员，那更
是要不感叹。有一位知道了、
啊、有一位已经知道了、
啊、有一位已经知道了、啊嗯、我回去有跟他们讲、啊、他们呢诶居然没有觉得很 shock。
就是、哎、你现在算是比较入对行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强调说教书的这个，你现在假如说真的是因为经济不景气，你的工作没有了，你觉得想回到学校去啊、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把教书这个行业先就是把它看得说啊，我一定要怎么样传道授业解惑啊，然后你去帮助他们、嗯、其实搞到后来是学生帮助你很多，因为他让你看到你自己哪些地方 有问题不足啊，哎，
你要从自己的围墙里面走出去，是不是？
对呀、啊，所以你才看到，就是说，其实特别这些就在家庭环境很差的这些学生，这种学校的学生呢、啊，小贝这么说啊，小贝就是因为有这个经历，所以我对这一些人呢、啊，对这些所谓我们社会上我们说这些等于算是边缘人，
是
我有一个很难割舍的感情
啊，
就是有的时候我包括在美国也好，
对，
我在大学里面教书，我有教过他有用这个有用 drug 的学生，
嗯
啊，你走过去一闻那个味道，我就知道他在说他有吸在吸大麻这些东西、嗯，你说这一类的东西，我们不要把它看作是他们就是。很坏啊，比我们坏人。
嗯，
只是你他为什么会 end up 变成这样？对啊，没错，这也是他个人的选择，他不学好，他做，但是他背后一定让他，我们人真的是一定会 end up 变成这样子，他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
是啊，
这是铁则了。
嗯，
你要试着，你只要愿意真的帮助他，你试着去了解他，你试着让他知道他在你的课里面，他为什么没有办法 follow 你要跟他讲的东西？不是他讨厌你，而是他不知道。做了这些事之后，他到底真正他得到的是什么？
是，
因为很有可能他在你身上他也看不到啊，他也看不到那个形象啊，
嗯，
对不对？就像我那个学生问我说，他说你老师你读那么多书干什么？你看你也蛮聪明。
那这个小贝，我越听你讲了，就越觉得你啊，你有话就直说，你不要在这边影射基督徒、影射教会，好不好？
我哪有什么影射基督徒、影射教会呢？对对，
因为今天就是这样啊，基督徒是不愿意去做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我们不愿意与他们一同吃喝。我们不愿意去真真正正明白、真真正正的去帮助他们，我们只愿意跟他们传福音、传道授业解惑。
哦，
大家守在教会的围墙里面啊，要聚会呢，就是要板起脸孔来，要做基督徒的节目，也是、嗯，亲爱的听众朋友啊，
我这是汗毛都立起来了，您就省了这一段吧。
所以，哎，这的确小贝所讲的这些东西呢，是经验之谈，但是我觉得不单是在做老师，也是基督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值得去好好思想思想的。你看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那个很出名的例子，撒玛利亚妇人啊，因为生活不检点，名声不好，大热天中午一个人来打水，你从他跟主耶稣的对话就晓得，这个学生真难教啊，他不跟你好好讲话的。可是主耶稣就有办法把他带到神面前，让他最后丢下水桶回城去传福音，满城的人都因为这个妇人得救。因为主耶稣是一个非常非常知道怎么循循善诱的老师，我们应该把圣经里福音书的例子都挑出来，他绝对不是只挑好学生教。你不要说别人，单单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大部分都是打鱼的，马太是收税的，都放到你的班上你教得来吗？教不来，里边还有一个犹大到最后要卖你。所以做老师，从服侍主的观点来讲，那真是像小贝讲的，是一个装备你、训练你最好的地方。你在神学院里面不过是学一些有关于圣经的知识，它不能教导你在实战经验上怎么来面对各行各业、各种背景、各种年龄的人。你要在这里有所学习，又不想直接进入教会造成太大的杀伤力啊，那最好是先做老师。但是很可惜，今天节目没有更多的时间。小贝，也许你再，哎，回头想一想，你当初教放牛班呐、啊，还有陈学扁做你学生的时候，还有什么趣事呢？讲来给我们听听。
最好笑是有一个班呐、啊，不是、我这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呐、啊，还能够跟他讲点道理。
对、
国中二年级放牛班呐、啊，哇，那个就是难的要命。我记得那时候小贝上课要带一根棍子、啊，那是防身用的。
哦、
我不是打他们，防身用的，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干什么事情哦。
啊，这么野蛮的，
非常野的，非常野，野到就是说，那个校长巡课时巡堂，他那个，所以我说这个教育真的是很可怕。我就想起来那个这个教育真的，他们这个放牛班就是放在那个学校的最角落的地方，他们是一批被人家遗忘，把他dump在那个地方，连校长巡堂、训导主任巡，他就不去那个地方的。对，因为他知道他们乱，他们知道他们坏，就把他们关在那个地方就对了。对，小贝那时候去上课的时候，这还身上还得要带武器的，我是经文。哎，但是那个班那时候上课是非常困难。那你给你猜猜看，那个班我是上什么课？
你是上你是上音乐课？
不是，小贝是上他们历史课。
哦，真的啊？
对，所以 小贝，因为我什么课都教嘛，代课老师什么课都教，他反正他丢一个教科书给我，我就照我的方法教。
难怪你现在可以主持世外桃源呢、
okay 啊。没有啦，然后那个时候我最记得那个班刚开始很可怕，我要带武器去，但是学期大概上了一个多月之后，我记得他们就再也没有一个学生溜出去，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课本讲历史。
你讲你自己的那个小对白，
他们也没有兴趣考试嘛，因为那时候都是要划线啊，历史什么的。
对对，
我就开始跟他们讲，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跟他们讲，
是吧？
国共的斗争啊，我知道的那个民国的历史，那跟课本上完全不一样嘛。开始讲啊，哇，他们听得好高，有些学生上课上到哭啊。
哦，真的啊？
他说不知道，那个时候他说不知道，台湾那个时候邦交国际有22个。不是小朋友，就是黑朋友，就是穷朋友，都不知道。嗯、
不错，不错，那就看你的本事啊！听众朋友，你不知道小贝现在有个小女儿啊，看到文哥就说：“高文伟，走开！”
我告诉你，老师的小孩通常非常难教。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